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创世纪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一同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无论我们在哪里，愿我们的敬拜都蒙你的悦纳。我们也感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因此恳求启示真理的灵此刻就临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做开启和坚固的工作。也愿主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创世纪的经文我们已经分享了两次。可以这么说，创世纪从主题上说它主要论到了起源。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各种重大的主题我们都可以在这一卷书中来找到。从内容上，创世纪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一到十一章呢是第一个部分，论到了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人类罪的起源等。而十二章到五十章呢是第二个部分，主要是记载了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人的故事，或者说记载了以色列的起源。所以在第一部分里面，我们看到创世纪记载了上帝所创造的美好和秩序，但随后就记载了人的堕落与败坏。具体来讲，就是第一章记录了上帝伟大的创造，第二章记录了上帝所赐给人的美好的居住的环境，而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第三章就是记载罪是如何进入世界的，人是如何来堕落的。而在第三章当中呢一到七节记载了人类历史当中所发生的这一件令人震惊的犯罪的事实。八到二十四节呢就记载了人类犯罪的后果和上帝所给的审判是什么。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虽然这是发生在几千年以前，发生在我们的始祖亚当身上的事情，但这也是撒旦在人类历史当中屡试不爽的一种做法。所以了解起初亚当所经历的撒旦所做的，对于今天我们抵挡试探胜过罪恶依然有着很大的借鉴的作用。我们首先来看撒旦是如何来引诱上帝所创造的亚当。这里面出现了创世纪里面第一个动物的名字，就是蛇。我们知道根据第二章当中对于亚当工作的记载，蛇的名字呢也是亚当给起的。但是在本章的一开头，对于蛇的描述呢带着一种负面的贬义的色彩，比如这里特别用到了狡猾这个词。我们可能会想说，既然蛇也是耶和华神所创造的，那么是神赋予给蛇这样一个狡猾的特质的吗？但我们知道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显然蛇的被造神也看到是好的，所以神不可能创造一个具有缺陷并有邪恶气质的动物。所以这里面论到了蛇比其他活物都狡猾，就暗示了一种令人紧张的气息，在第三章一开头的时候就让人感觉到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所出现的蛇已经是被撒旦所控制的堕落之后的一个被造的动物。在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伊甸园里面，在亚当跟夏娃被试探引诱之前，罪其实首先已经把蛇给侵蚀了，所以在这里面蛇就成了撒旦的代言人和诱惑人的媒介。而同时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所说的蛇和我们今天所见过的蛇是都不一样的，它的狡猾或者说蛇的聪明伶俐表现在蛇在这个时候竟然能够说话。只是蛇对夏娃所说的这句话是对于上帝话语的一种攻击，或者说是对于上帝的一种攻击。 蛇对夏娃说什么呢？他首先上来就跟夏娃似乎是在讨论一个神学的问题。他跟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看似蛇是在跟夏娃讨论一个神学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思想的话就会知道，这里面根本不是在讨论神学问题。蛇所说的这句话其实是撒旦所编造出来的，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说过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但是呢，撒旦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在之前先说神岂是真说，然后呢又在他的话语当中出现了园中、树、果子等这些词汇，所以给人一种错觉，撒旦借着蛇是在跟夏娃讨论昨天上帝赐给亚当的那条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蛇其实在这里用了一种偷换概念的这种欺骗的手法，把夏娃给蒙蔽了。所以只要夏娃接着蛇的思路，他一回答，也就是夏娃只要按照蛇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说话，那么他就落入了圈套当中了。因为我们从某个角度而言，只讨论和思想上帝说过的话，我们并不去讨论神岂是真说这样的一个伪命题。但撒旦这句话难以觉察的地方在于，他看似是一个很客观很公允的一个立场，他只是在跟你探讨一下，说神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哪怕上帝说没有说过啊，那也不要紧，只是讨论一下神是否说过而已。但我们要注意，这就已经不是在讨论真理了，这已经在是污蔑和攻击。所以其实正确的回应，夏娃应该马上指出蛇这么说的问题，并且拒绝跟他来讨论。我们今天可能也会面对类似的阴谋，看似在讨论真理，其实是在诋毁和攻击神，也就是讨论本身就是在扭曲真理。第二呢，撒旦所说的这句话的邪恶之处在于，他在这句编造的谎言中有意极大的夸大了上帝的禁止，就他以一种虚假的夸大暗示了上帝命令的苛刻，以此来攻击上帝命令当中的慈爱和慷慨。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夏娃只要顺着蛇的思路，只要一说话，从某个意义上讲，撒旦就已经成功的把神是严厉的、是吝啬的这样的观念不动声色的放到了他的内心里。第三个方面，撒旦所说的这句话还隐藏着一种贪婪、不满和怀疑的种子。当然我们知道夏娃肯定清楚的知道上帝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上帝从来没有说过园中所有树上果子都不可以吃，但是面对撒旦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激发出夏娃想说，哎，对呀，神为什么不允许我们随便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呢？神为什么还限定了有一棵树是我不可以吃的呢？神为什么还说吃的日子必死这样的不好的事情呢？就对于撒旦的这个谎言本身，我们必须留意到他带着怀疑的种子，也带着贪心的鼓动。而且呢，撒旦这么说的时候还很容易的就拉近了他跟夏娃之间的距离，也就是撒旦说这话其实看似是站在夏娃的立场上，是为了夏娃的益处，是对夏娃好。所以很快，或者说这一句话从某角度来说就奠定了取得夏娃信任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所有诱惑人的那个人最可怕的地方，他破坏了人对上帝的信任，让人来信任那个抵挡上帝的。撒旦借着蛇对于夏娃所说的第二句话呢，就是你们不一定死。如果说第一句话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对上帝话语的混淆和误导，那么第二句话就是对上帝话语的直接的否定。撒旦看到夏娃果然照着他的思路来回应了， 所以他就马上简单粗暴的直接就说你们不一定死啊。其实啊，和合本这个翻译呢不那么的强烈，吕振中本就译成你们一定不会死，四高本翻译成说你们绝不会死。所以我们看到蛇的话，蛇的第二句话是对上帝话语的一个悍然否定，这就像一种冲击力很大的一种手段似的，他将一个截然相反的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信息突然放到你面前，让你的心灵遭受很大的冲击，所以你的心理防线很可能就会出现缝隙。其实撒旦这么说无疑是在讲神是在说谎，神在骗你，神在吓唬你。而蛇之所以敢于在这个时候全然否定上帝的话语，乃在于夏娃的回应当中出现了破口。因为夏娃是怎么回应撒旦借着蛇所说的第一句话的呢？他说免得我们死。夏娃自己在说免得我们死的时候，已经把上帝的审判的那种必然性给降低为一种可能性了。所以蛇马上就顺势把夏娃往深渊里推了一把，你们绝不会死。可是我们明明的记得第二章神告诉亚当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种蒙蔽对于今天同样还有。可能很多人认为说没有将来的审判，没有将来永远的黑暗，没有绝对公平的正义，所以今天我们在市场的时候可以任意妄为。但无论如何，对于夏娃来说，他来到了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而撒旦借着蛇紧接着说了第三句话。如果说前两句话撒旦的谎言里面还算有所依据，不管是混淆还是直接的否定，他都是针对神曾经说过的话，但是撒旦所说的这第三句话，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这句话是一种凭空的编造和完全的黑白颠倒。而且这句话当中更是他指向了上帝的本性和内在。这个话当然没有直接说神多么多么不好，可是他有非常强烈的意味告诉夏娃，神赐下这条命令不让你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出于上帝的善意，而是出于上帝的自私和对你们的提防。所以撒旦这句话其实是对上帝良善和慈爱的一种直接的抹杀。或许今天很多人对于上帝律法的解读也是这样，认为上帝赐下律法是为了上帝自己的益处，而不是为了人的益处，认为上帝赐下律法对人有很多的限制，这也不可以做那也不可以做，就是为了怕人得到更多的自由和幸福。但我们却看到创世之初撒旦第一次向人类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而且其实撒旦在这句话当中，当他告诉夏娃说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这句话其实他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有点类似于新约当中撒旦对主耶稣的试探，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两句话是同样的诱惑，就是你如果相信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我就能保证你能像神那样。可是夏娃要如果仔细的想一下，如果这个时候他还能冷静下来，他想一下撒旦是谁呢，就是你是谁呢，你有什么样资格说这样的话呢，你比耶和华神还要高超吗，你比上帝还有能力和智慧吗？但是如神能知善恶这样的诱惑，在此刻对于夏娃来说既是能力的诱惑也是智慧的诱惑，这诱惑其实跟撒旦的堕落他要高举自己与至高者同等那种骄傲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要自行判断何为善何为恶，人要自行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人不需要上帝的话语，而且人还要自行决定自己的行为，我觉得好的我就去行，这就是这个试探当中背后的那个引诱。当然像神那样其实这是上帝造人的目标，只是 不是撒旦这里所说的在知识和全能的层面上像神那样，而是在德性的层面上像神那样。所以我们看到撒旦跟夏娃之间的这种诱惑的过程里面，夏娃应对的失败其实主要的表现在他对于上帝话语的失败上。虽然面对撒旦的试探，夏娃只说了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就能够反映出夏娃对于上帝话语的欠缺。夏娃说了哪一句话呢？撒旦对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的回应是，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从夏娃的这个回答当中，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夏娃其实在复述上帝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减少了上帝所赐恩典的内容。第二章当中，神赐给亚当的命令是这么说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在夏娃的应对当中就变成了说我们可以吃，他就把上帝所赐的恩典当中的自由给缩减成为了一种单纯的允准。第二，夏娃在说上帝的禁止的内容的时候，他做了一些加增，神跟亚当的命令说你不可以吃，但是夏娃说也不可以摸。我们先不管这个加添的内容是亚当告诉夏娃的还是夏娃自己想出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面对蛇的问题，夏娃这么说无形当中就表明他已经被蛇的话给影响了。其实夏娃说这句话的时候隐约的带了一丝对于上帝命令的不理解，甚至说有不满意和怀疑。第三，夏娃降低了上帝审判刑罚的力度，神的命令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种确定无疑的宣告，强调了说如果一旦违背，这个刑罚不可避免。而夏娃却说免得你们死，无形当中减弱了这审判的可怕性，他把必然的这种审判弱化为了一种警告。所以今天我想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我们对于圣经当中一些审判真理的认知，或许会说这是真的吗？神如此爱我们，他真的会这么的对待我们吗？他真的会管教我们吗？所以凡是在这个问题上试探神的必定落在自己的试探里。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对于上帝的话语心中不那么清晰的时候，他的属灵洞察力也会变得模糊。当上帝的话语在他内心当中是扭曲的不准确的时候，他的生命状况也会被改变。所以面对撒旦所说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夏娃再看这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的眼光就专注在了这棵树的果子对他个人的各种满足上了。也就这个时候他已经把上帝的命令给抛至脑后了，他也不那么在意说吃了日子必定死的审判了。所以夏娃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时候选择相信了撒旦的话语，也就意味着他同时选择了将上帝的话语给抛弃了。所以撒旦在第一句话当中所隐藏的那种贪婪不满和怀疑，这个时候就在夏娃的内心当中全面的开始发酵，以至于夏娃在面对分别善恶树的时候失去了分别善恶的能力和眼光。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在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前，他们已经走在了一个必然失败的路上，因为上帝的律法本身并不是一种恐吓，也不是对人的一种限制，更不是上帝保留了一些好的东西不给人，这是一种保护，甚至说这是一种磨练和提升。但是当撒旦对夏娃说神岂是真的不许你们吃这树上的果子吗？你们其实吃了之后一定不会死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便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了，夏娃就会落在了这样的试探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是，当夏娃失败之后，不但他摘了吃了，他也又摘了一个递给亚当，而亚当似乎没有任何的犹豫纠结，亚当也吃了。所以一件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就这样非常快速的发生了。其实我们知道撒旦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夏娃，而是亚当，只是呢他没有直接引诱亚当，而是透过夏娃。当亚当吃了的时候，撒旦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不是夏娃连累了亚当。从某个角度来说，夏娃这个时候吃这个果子的时候是冒着某种生命的危险的。夏娃吃了，他发现没有什么异常，既没晕倒，也没有肚子疼，也更没有死。好像上帝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真的只是吓唬他们那么一下，然后他才递给亚当吃的。所以看起来好像亚当是稀里糊涂的吃了，但实际上亚当可能就在旁边一直看着，夏娃递给他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也接过来吃了。因此虽然是夏娃先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但是责任确实应该由亚当来负。我们要留意到什么时候亚当跟夏娃才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呢？是在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夏娃先看到了，亚当还没有看到？不是，在亚当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所以经文的记载是，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从责任的角度来看，夏娃吃这个树上的果子还不算太大的事，亚当吃了这才是大事。夏娃摘下这个果子吃和亚当从夏娃手里接过来果子吃是性质不同的事情，亚当一吃问题就严重了，因为亚当是上帝立约的第一责任人，他也是人类的代表，更何况亚当此时还是人类第一个家庭的头，所以上帝追究亚当的第一责任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如果有人为亚当打抱不平的话，正说明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那么亚当要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首先他要负有属灵教导的责任。从夏娃跟蛇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娃对上帝的命令的理解有很多偏差，而这偏差应该来自亚当。至少亚当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准确的传递给夏娃。如果夏娃跟蛇在谈话的时候，亚当就在一边听着，而他一声不发，他不制止，他也没有代替夏娃来应对，那么更说明亚当在作为一家之主的属灵次序上的失职。那我们可能要思想的是，亚当为何在传递上帝话语的事情上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呢？我们依然是从夏娃对这条经文的解读当中来思想亚当是如何理解这条诫命的。夏娃对这条诫命的强调主要集中在不可摸，免得我们死。这个偏差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在思想上帝所颁布的这条诫命的时候，他们主要关注在上帝禁止的那个后果上，也就是他们主要关注在死到底是什么，怎么才能避免死。我们知道这个词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二章当中，在死这个词出现之前，创世纪里记载里还没有任何一例人类或者动物的死亡，但是死这个词已经出现在亚当的耳中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亚当是不是明白上帝所说的死的含义是什么，但至少亚当知道死不是一件好事，是他要竭力去避免的。而亚当在领受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诫命的时候，上帝从来没有更多的解释，就是没有更多的告诉他为什么不可以吃，也没有告诉他怎么才能保守自己不吃。上帝只是告诉他，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死。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亚当而言，他不是对这条命令毫不关心， 从来不去思想，他整天就在园子里忙碌。这不是亚当的生活状态。亚当一定是反复思想过神所赐的这条命令到底是什么意思，甚至他也想过我该怎么持守呢。所以当夏娃说不可摸这样一个误差的时候，即使不是由亚当告诉他的，也是因为亚当在解读的过程当中给夏娃造成的印象所导致的。所以可能是亚当出于对夏娃的保护，建议他既然吃了必死，最好连摸都不要，也可能夏娃自己出于惧怕就自己添加了说那我以后连摸都不要。所以我们从某角度来可以有足够的理由推测，如果夏娃没有吃这果子，将来他在教育该隐跟亚伯的时候可能就这么说，你们不可以吃不可以摸，夏娃还会可能接着说你们连看都不可以。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亚当可能对于这条诫命遵从的一个主要的动机或者动力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这恐惧也传递给了夏娃，使得夏娃扩展到不但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这就表明了亚当跟夏娃对于上帝诫命的遵从方式在这个时候主要靠着一种外在行为的规避，也就是他限制自己的身体和这棵树之间的触摸来达到保护自己不死。所以可以说此时对于律法的遵从，亚当从动机的方面是出于一种惧怕，从做法的方面是用行为的方法，或者说他们可能都以为说我们需要靠着自己的力量的遵守上帝的命令。但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律法在本质上所要求的是内心对于上帝的信任依靠和顺服。假如说即使亚当跟夏娃把他们的居住地从这棵树搬走，搬到几十公里以外，但是这棵树跟他们内心当中的距离依然很近，因为真正对上帝命令的遵守只能从内心当中发出来。就像我们为了治自己的网瘾把计算机砸掉，为了不看电视就不交有限的费用，我们知道这都是辅助手段，它可以暂时让我们远离试探，但是真正的试探和征战的战场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可以关掉电视关掉电脑，在我们心里的向往可能更加强烈，终有一天这个试探会以更大的规模给爆发出来。所以要警醒的对象其实不是电视，要警醒的是我们的心和上帝之间的距离。虽然上帝的命令有时候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颁布命令的这一位比命令本身更重要。就像上周袁凌传道所讲的，这棵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树的果子也不是有剧毒，但是是谁说了不可以吃，这很重要。所以其实遵从律法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和那棵树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远离那棵树，但如果你的心也没有向上帝去靠近，那么我们依然可能会被试探所胜过。所以对于亚当而言，他所需要远离的不是那棵树，他所需要的是对上帝的靠近，他需要时刻保持自己来亲近神信任神并依靠神，以此表明说我是有限而无知并软弱的那一位，承认我们有很多事情不了解，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以此来恳求上帝的恩典怜悯和看顾。其实这才是智慧刚强和得胜。或者我们用个比喻说，其实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就像是上帝把一道考题放在了亚当面前，亚当只要试着自己提笔来解答，那他一定注定要答错。所以当亚当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他的失败就成了定局。所以这道试题必须作弊，也就是这套试题必须要求神和我们一起来做。所以亚当跟夏娃在处理这棵树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们以为说这是他们和树之间的问题，而忽略了这其实应该是他们和上帝的关系的问题。如果说死代表了和上帝的隔离，那么树在这里代表了一切让我们远离上帝的对象。任何人任何上帝所造之物如果对我们的吸引力超过了上帝对我们的吸引力，那么就相当于我们把 这棵树的果子给吃下去一样。或许亚当一开始就对这棵树和其他的果子有疑问，但他没有把这疑问带到上帝面前来，他以为敬虔需要靠自己，他却不知道敬虔乃是凡事寻求神。所以当撒旦呢透过夏娃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从夏娃到亚当，他们一直以来的疑问就成了他们被离间和跟上帝之间关系远离的试探，并且这试探胜过了他们。然后我们来看他们犯罪的后果。当他们犯罪之后，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就真的明亮了。我们知道这明亮不是说他们之前的眼睛是昏花的，看不清东西，也看不清彼此。这里的明亮是指说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上帝所造的美好之外更多的东西，他们看到了过去他们未曾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罪。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撒旦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在他们身上真实现了，只不过从此他们的眼睛就开始明亮的去观看罪恶、痛苦和患难。第二个后果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了。当然没有犯罪以前，亚当跟夏娃也是赤身露体的状态，为何现在突然又提到说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呢？所以从二章的二十五节的赤身露体到今天我们读的三章七节的赤身露体，表明他们从天上坠落到了地上，从纯真进入到了罪恶。所以犯罪呢使得他们从灵魂到身体都发生了变化，在他们吃果子犯罪的那一刻跟上帝的关系就断裂了，他们的灵魂身体都已经进入死亡的状态了。就像我们过去举的例子，就像一根树枝从树上被掰下来那一刻，它看起来还是青翠碧绿的，但谁都知道这根树枝已经死了。也就是说这个树枝跟母体脱落之后枯干只是个时间问题，死是必然的。亚当跟夏娃在犯罪之前的身体和犯罪之后的身体一定是发生了某种变化，具体什么变化圣经没有说，但最可能就是他们原本与神和谐的关系所带来的那种荣耀之光消失了。就当人犯罪之后，他就从与上帝亲密的关系当中坠落了，而他的身体就不再是那种被造的完全状态了，他的身体当中有了死亡和羞耻，所以他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做裙子。我们说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服装制作，不是为了御寒，乃是为了遮盖，遮盖自己犯罪之后所造成的耻辱。但是我们知道唯有从上帝来的遮盖才是真正对罪和羞耻的遮盖。第三个方面就是他们的身体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遭到了破坏，所以天起了凉风，他们就能感受到变凉了。这里面这个凉风是指太阳降落、夜晚来临、气温下降的自然规律，所以吕振中本就译成叫天晚起了凉风。我个人相信在犯罪之前，当有上帝荣耀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亚当跟夏娃能感知到气温的变化，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可是现在犯罪之后，自然环境一发生变化，他们的身体不单单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他们还感受到一种自然和他们身体之间的不协调，他们的身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非常舒服的去享受气温的变化了，可能他们需要来抵御天气变凉了。所以这里面的天起了凉风不单单指他们即将面对上帝的责问，更暗示了他们即将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第四个方面呢，后果就是他们躲避耶和华。当神问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就躲起来了。我想这是犯罪最为可怕的后果，犯罪之后的人在羞耻和惧怕的影响下不敢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保罗在新约说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而我们从经文看到说，当亚当躲起来的时候，神却主动地问说你在哪里。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上帝不知道亚当躲哪儿去了，而是这是上帝对亚当主动的召唤。上帝当然知道他躲哪儿去了，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要呼唤亚当，告诉他说你要出来，让他出来来见神，同时也是对亚当的指控，你现在在哪儿呢？你现在离开了起初所赋予你的那个义的地位，那个无罪的地位。第五个方面的后果就是亚当说的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这是犯罪之人最大的噩梦。 没有罪就没有惧怕，但罪带来了短暂的快感和满足之后，同时带来更大的空虚、干渴和恐惧。第六个方面，罪的影响就是对于自己责任的推脱。当神问说，你是不是吃了我告诉你不可以吃的果子，亚当怎么说？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让我吃，我就吃了。面对上帝对他的责问，亚当直接的毫不犹豫的就把自己的妻子给推到前面了。实际上亚当对于上帝的问题是答非所问，神只是问说，你有没有吃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果子？亚当的回答应该说是或者不是，但是他却说，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这里面亚当其实第一责怪的是上帝自己，他说你赐给我的，强调说夏娃是你创造的，是你给我的。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负第一责任，如果你不创造这个女人给我做妻子，那我可能也不会违反你的命令。第二，亚当把责任推到夏娃身上，说如果不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如此可爱，我如此爱她，我也不会任凭她去摘并且跟她一起吃。因为这里面与我同居就表明了亚当跟夏娃这种美好的亲密的夫妻关系。我们要注意，亚当没有说夏娃不好，相反亚当的话语当中透露出来的其实还是依然对夏娃的那种欣赏和爱慕，但是他对夏娃的好感或者是爱慕竟然都被他拿来作为推卸自己责任的理由。总之都是上帝和这个女人的错，我只是一个受害者，我没有什么错。亚当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把夏娃推到了死地，因为他试图让夏娃去承担那个吃了山羊树上果子必死的后果。所以此后亚当的后裔在这个方面屡屡犯同样的问题，比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就面对自己应当承担的危险的时候把自己的妻子给出卖了。而亚当的罪其实在大卫的儿子暗嫩身上显得更加到了基础，就当暗嫩奸污了他的妹妹塔玛之后把塔玛给赶走，所以圣经里面说暗嫩极其恨他，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令人悲伤的一幕，一个原本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男人，在面对家庭最大的危机的时候，他竟然卑劣的想让妻子来替他承担刑罚。这是今天人性的特点，任何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自己的父母、妻子、朋友，甚至都是上帝的问题。但我们却知道伊甸园的环境是完美的，说亚当的堕落不是因为环境的问题，亚当也不是因为遗传的问题，他是上帝直接所造的那完全的一位。所以接过夏娃递来的果子吃，这已经是违反了上帝的命令，推卸自己的责任又是新的犯罪。这让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亚当已经失去了悔改的能力。我们都知道面对犯罪正确的做法是为自己的罪痛悔，但悔改的力量唯有上帝才能赐予。而对于人来讲，只要一犯罪，罪就成为辖制，人只能是一错再错，这就是罪的可怕。第七个方面，那个后果就是同样的夏娃的推脱。其实上帝问夏娃的话可以理解成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明白吗？夏娃说，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用新约雅各书的经文来说，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不管亚当跟夏娃他们怎么推脱责任，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圣洁公义之主。上帝之所以问他们，不是为了显明他们被罪所玷污之后的真相是何啊，不是为了显明他们是多么的无辜啊，多么有理由，而是为了显明他们被罪玷污之后的真相是何等的可怕。神对他们的宣判并不根据他们的证词。所以对于女人来说，她的审判是双重的痛苦，生育的痛苦和家庭的痛苦，尤其是家庭的痛苦。夏娃其实在这个犯罪的场景当中，她僭越了自己的位分，面对试探的时候她没有让亚当来面对，他自己面对。 面对试探之后要做重大抉择的时候，他没有征求亚当的意见，自己就这么做了。第三方面，他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不但没有告诉亚当说我做错了，而且鼓动亚当也吃，给人的感觉这个家庭的带领者不是亚当，而是夏娃。所以上帝对夏娃的审判呢是，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面恋慕这个词不是指夏娃就特别爱慕亚当，而是指他试图以对亚当的爱来控制亚当。所以夏娃在人类堕落这件事情实现了对亚当的控制。所以夏娃所说的咒诅是，你要控制亚当，反过来你会发现亚当却管辖你。而对于亚当的咒诅呢，就是你必须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亚当的犯罪是因为他选择听从了夏娃，就他也选择吃了，所以他的咒诅也在吃上体现出来，将来他为吃饭而奔波劳碌一生，直到他死。所以整个他们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被赶出伊甸园。上周园林传道其实分享的时候也提到了啊，伊甸园不单是起初神为人类所创造那个美好的居住环境，伊甸园更主要的是象征了上帝和人之间那种亲密和谐的关系，是神与人同在之处。所以伊甸园在这里代表着上帝给人类所设定的秩序、恩典和应许，而犯罪却破坏了这种美好的关系，所以人类必须被从这种恩典当中被赶逐出去。所以伊甸园和生命树在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人类灵性和身体的双重死。他不但从上帝面前坠落了，他的灵魂也不能永远居住在犯罪的身体当中。那最后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虽然亚当犯罪堕落进入了死亡，但是上帝却给人类预备了从上帝而来的救赎。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最后的时候提到说，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遮盖，显然这皮子是杀了某个动物才有的，这也表明遮盖人类的罪必须要流血。亚当的花言巧语和无花果树的叶子都不足以减轻他的罪责。死亡是因罪而有的，愧疚和痛苦也因罪而有，但这一切唯有神才能除去。到了新约，我们就可以看到唯有耶稣的血才可以洗净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这前三章内容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神是创造之主，也是审判之主，也是救赎之主。虽然人类犯罪进入到被罪的辖制、死亡和痛苦当中，但是最终罪所带来的咒诅都落在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自己曾面对那黑暗和痛苦，他也曾被头上戴上荆棘的冠冕，他被挂在木头上，他又无罪经历了死亡，因此他胜过了死亡。我们一同来祷告。荣耀全能的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来感谢你，感谢你怜悯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怜悯我们这些在死亡和无知当中的罪人。虽然在起初的时候你赐如此多的恩典给亚当和夏娃，但在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他们依然跌倒。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这罪的后果，并且将胜过罪的全能也赐给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恰恰是靠着对于主耶稣的仰望和依靠。因此主，我们所求的乃是在今天，愿你的恩典也愿你的全能能够充满在我们这卑微的人里面，一是主你自己的得胜、你的荣耀和从你而来的永生能够借着我们被世人看见。愿主你做成你的工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